大家好，我是静安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净税好声音讲师团的讲师于碧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印花税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于202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1988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印花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现有制度参照为以下几个文件，大家可以记一下相应的文件号，如果后续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查一下。首先，第一方面，纳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在政策执行口径公告文件第二条第一项进行了明确。应税凭证的标的为不动产的，该不动产在境内。应税凭证的标的为股权的，该股权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应税凭证的标的为动产或者商标使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用技术使用权的，其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但不包括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动产或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应税凭证的标的为服务的，其提供方或者接受方在境内，但同样也不包括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特殊情形有以下几方面：一、书立应税凭证的纳税人为对应税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二、采用委托借款方式书立借款合同的纳税人为受托人和借款人，并不包括委托人；三、按买卖合同或者产权转移收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纳税人为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受人，不包括拍卖人。第二部分，应税凭证和税目税率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对印花税暂行条例和现行实施的印花税法税目税率的一个对比，具体税目前后发生的变化在这边都有列明，大家可以参照一下。然后其中要注意的是，这边有融资租赁合同为0.5%的税率，买卖合同为3%的税率，还有一个是变动比较大的是这个权利许可证照以及这个营业账簿，其他账簿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多了一个证券交易，它的税率是1/1000。有以下特殊情形：一、企业之间书立的确定买卖关系，明确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订单、要货单等单据，且未另外书立买卖合同的，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二、发电厂与电网之间，电网与电网之间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应当按买卖合同税目缴纳印花税。三、明确以下凭证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规定，如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监察机关的监察文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按照行政管理权限征收、收回或者补偿安置房地产书立的合同、协议或者行政类文书、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书立的作为执行计划使用的凭证。但是请注意，这里列明的只是一些就是例子，并不是代表全部的不征税凭证。第三部分，计税依据、补税和退税。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一、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二、应税产权转移收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收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三、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 四、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如果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来确定。但如果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依照书立合同产权转移数据时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同一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数据中设立两方以上的纳税人，且未列明纳税人各自涉及金额的，以纳税人平均分摊的应税凭证所列金额，当然这里也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额，这样来确定计税依据。如果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数据所列的金额与实际金额不一致的，如果不变动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的，那么就以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如果变更了所列金额，那以变更后的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如果这个转移数据已经缴纳了印花税，变更后所列金额增加的，纳税人应当就增加部分的金额来补缴印花税，变更后所列金额减少的，纳税人可以就减少部分的金额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缴印花税。纳税人因应税凭证列明的增值税税款计算错误导致应税凭证的计税依据减少或增加的，应当按照规定调整应税凭证列明的增值税税款，重新确定应税凭证的计税依据。已缴纳印花税的应税凭证调整后计税依据增加的，应就增加部分金额来补缴印花税，调整后减少的，就减少的部分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缴印花税。纳税人转让股权的印花税计税依据依照产权转移数据所列金额，不包括列明的认缴后尚未实际出资权益部分确定。应税凭证金额为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的，应当按照凭证书立当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来确定计税依据。境内的货物多是联运，采用在起运地统一结算全程运费的，以全程运费作为运输合同的计税依据，由起运地运费结算双方缴纳印花税；采用分成结算运费的，以分成的运费作为计税依据，分别由办理运费结算的各方来缴纳印花税。未履行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已缴纳的印花税不予退还及抵缴，纳税人多贴的印花税票不予退税及抵缴税款。第四部分，应纳税额。印花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来乘以适用税率来计算。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项并分别列明金额的，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列明金额的，从高适用税率。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按照各自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来计算应纳税额。第五部分，税收优惠。下列凭证免征印花税：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未获得馆设书立的应税凭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数据，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注意，对应税凭证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书立该应税凭证的纳税人均可享受印花税减免政策，明确特定纳税人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除外。第六部分，纳税地点。纳税人为单位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纳税人为个人的，应当向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的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如果不动产产权发生转移，纳税人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如果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境内代理人应当按照规定扣缴印花税，向境内代理人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给缴税款。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纳税人应当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境外单位或个人可以向资产交付地、境内服务提供方或者接受方所在地或居住地、书立应税凭证境内书立人所在地或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涉及到不动产产权转移的，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结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第七部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证券交易完成的当日。印花税按季、按年或按次计征，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缴纳税款。证券交易印花税按周结缴，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每周终了之日起5日内申报结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本市印花税纳税期限公告如下：应税合同按季申报缴纳，不经常书立应税合同的纳税人可以选择按次申报缴纳；应税产权转移出具按次申报缴纳，纳税人因经常书立产权转移出具而难以在每次书立后申报的，可以选择按季申报缴纳；应税营业账簿按年申报缴纳。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应税凭证按次申报缴纳，纳税人难以在每次书立后申报的，可以选择按年申报缴纳。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第八部分，印花税申报。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印花税税源信息采集的一个明细表，然后相关的内容如下。标星号的是 B 选项。为大家介绍几个填表常见的问题，比如应税凭证的名称，这一行是填写应税凭证的具体名称的。申报期限类型，选择按期申报或者按次申报。应税凭证数量这一栏比较特殊，如果是逐份填写时，这一栏应该填一；如果合并汇总填写，那就填写应税凭证合并汇总的一个数量。合并汇总填写时，只能合并适用同一税目且内容高度相似的应税凭证。合并汇总填写应税凭证时，对方书立人信息，比如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涉及到的金额，这些是不需要填写的。应税凭证的书立日期，如果合并汇总填报应税凭证时， 受理日期为税款所属期止。实际结算日期，这个实际结算日期和实际结算金额是未确定计税依据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在实际结算时去进行填写的。填写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实际结算日期，这一栏是填写实际结算金额。在实际结算日期这里，如果未确定计税金额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多次结算的，可增列与实际结算金额同时增列，合并汇总填报时为税款所属期止。金额这一栏也是可增列，合并汇总填报时实际结算金额为本税款所属期内所有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实际结算金额的合计。第九部分常见问题，这里列举了几个常见的问题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动产的业务，但没有签订合同，这种情况需要缴纳印花税吗？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企业之间书立的确定买卖关系、明确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订单、要货单等单据，且未另外书立买卖合同的，都应按照规定来缴纳印花税。我企业在订立合同中列明增值税税款，请问计算印花税时需要包括增值税税款吗？这个在前面的介绍中也有提到。根据印花税法第五条，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应税产权转移数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数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故您企业在计算印花税时无需包含增值税税款。但是请注意，如果增值税税款未列明，或仅约定了增值税税率，是需要按照总金额来申报缴纳印花税的。印花税法实施后，印花税票还能继续使用吗？印花税法第十七条规定，印花税可以采用粘贴印花税票，或者由税务机关依法开具的其他完税凭证的方式缴纳。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由纳税人在每枚税票的提缝处盖戳注销或者划销。我公司按季申报缴纳印花税，8月15日签订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未列明金额，在11月12日实际结算时才确定金额的，该如何进行印花税申报？这种情况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纳税人书立合同产权数据未列明金额，需要后续实际结算时才能确定金额，那么应于书立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的首个纳税申报期申报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的书立情况，在实际结算后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以实际结算的金额来计算申报缴纳印花税。这里就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该去如何申报缴纳。因为前面提到了他是在八月申报期去签订了一个这样的合同，并且是按季申报缴纳的，因此应当先于十月申报期内填写印花税税源明细表，将计税金额一栏填写为零，在11月12日实际结算后，在2023年的1月申报期内去填写印花税税源明细表，填写对应的结算金额，提交后再进行财产行为税的申报表的申报。今天关于印花税的部分就介绍这些，感谢大家的观看。